农村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之五经历史第三课。
那创造天地的神为了救赎人类，就拣选了一族人，把他们从为奴之地领出来，引导他们到应许之地去。这就是五经的历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叶光明，很高兴在农村圣经学这个节目里头又跟你见面了。欢迎你收听摩西五经的课程，跟我一起探讨旧约的真理。在上两课的节目时间里头，我们谈论了关于五经的一些话题，包括了研读五经应有的态度、五经的作者、年代以至五经的相互关系等等，相信你还会有点印象的。那么今天我会将范围缩小一点，集中来思想五经的头一卷书，也就是创世纪，尝试扼要的探讨创世纪，使你更加认识、更加爱读这卷书。以后我们再来选读其中的要点经文，就会更加容易吸收了。那创世纪这个书卷的名称大概不少弟兄姊妹会听过的，可是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呢？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没有呢？可能就不是每一个信徒都晓得的了。原来创世纪这个名称是从旧约的希腊文翻译本翻译过来的，而创世这个词在希腊原文里头就有起始、根源、后代的意思的。这个词在创世纪经常出现，至少有十次这么多。那等一下我讲到创世纪的结构的时候会再提到这一点了。不过在旧约原文希伯来文的圣经里头，创世纪这一卷书不叫做创世纪，却是用它开头的第一个字来命名的，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起初这两个字。希伯来人习惯用一本书的第一个字作为这本书的书名，所以希伯来文圣经当中五经的头一卷书就叫做起初了。不过无论是叫起初也好，叫创世纪也好，都是含有起初、开始的意思的，跟创世纪的内容十分吻合。因为这卷书本来就是论到一连串的开始。那首先这卷书记载了宇宙的开始，描述了神如何创造万有，跟着又讲到动植物和人类的开始，也论到人类的第一个婚姻、第一个家庭的建立。在神完成了所有的创造之后就安息了，这是第一个安息日的开始。以后人在伊甸园不听从神的话，吃了禁果，这是罪的开始。而与罪的开始同时出现的就是救赎的开始，与救赎有着密切的关系的是关于救恩的预言，这是预言的开始。跟着在创世纪的第四章又记载了人类文化的开始。以后我们读到巴别塔的事件，人想超越神，结果神使他们分散各地，这是民族的开始。最后就是神的选民以色列国的开始。弟兄姊妹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创世纪，宇宙人类的来源以致罪和救赎的前因后果，我们就没有办法知道神的启示，也就会变得不完全了。其实整本圣经不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都经常的引述创世纪的经文的，以这卷书的记载为基础为依归的。有人将创世纪比喻为一颗种子，其他圣经书卷为这颗种子萌芽开花的结果，实在是很贴切的。读圣经不读创世纪是没有办法掌握到很多其他经文的经义的。好，创世纪的书名我们讨论过了，跟着下来我想跟弟兄姊妹思想一下创世纪的写作背景。首先是创世纪的作者，那创世纪是谁写的呢？在五经简介那一刻 我们已经提到过了，创世纪以至其他四卷书都是由摩西在神的启示底下执笔写成的。以色列人在埃及所受的虐待蒙神怜悯，兴起了摩西使他们脱离险境。当时大约是主前的1450年，在出埃及之后，神指示摩西故意绕道而行，不取最短的途径前往迦南这个应许之地，目的本来是要操练以色列人信靠神的信心的，以致以色列人日后在迦南地可以靠着神而活，以神为他们生命的主宰。可惜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不久就屡次的发怨言，结果神就惩罚他们，使他们在旷野漂流了整整40年的光阴。等到上一代都相继去世了，才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而在那漫长的旷野漂流的岁月当中，摩西经常默想神的作为，也同时将神的启示记录下来，留给后代传阅。摩西五经大部分的经文就是在那个时候，也就是大约在主前的1450年写成的。那么五经所包括的年代有多长呢？上一课我已经告诉你了，这里我就只是集中温习创世纪所包括的年代。那创世纪是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的，是不是？创世纪1-11章是第一大部分，这11章的经文是讲到全人类的历史的。那么这11章的经文到底包括了多长的历史呢？却没有人晓得了。虽然创世纪有不少的家谱，其中甚至包括了人类的始祖亚当的家谱，可是考古学的发现已经证明了，希伯来人在记家谱的时候是不一定将每一代的名字都完完整整的记录下来的，有时候为了结构完整的缘故，他们会故意的漏掉几代不记，这也是很平常的事了。最好的一个例子呢，就是马太福音的1章的出现的家谱了，那里记载从亚伯拉罕到大卫一共14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又是14代，从迁到巴比伦到基督又有14代。事实上呢，旧约的历史很清楚地让我们晓得并不是这么一回事的。那比方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根本就不止14代，作者故意这样记载不过是为了编排上的整齐，容易记忆的缘故罢了。同样的，在创世纪出现的家谱不一定是将每一代的名字都记录下来的，这样一来即使有亚当的家谱记载创世纪，我们也不可能算得到创世纪1-11章到底包括了多少代多少年。也就是说，人类的历史真正有多长是没有办法从创世纪的记载算得出来的，只能够说人类的历史肯定会远远的超过4000年的。那么创世纪的12-50章又怎么样呢？又包括了多少年的历史呢？这就可以算得出来了，因为这30多40章圣经显明只记载了几个人物，也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的事迹，也就是说只包括了几代的历史。这样呢，从创世纪已有的家谱直接的推算，就知道创世纪12-50章所讲的人事物一共是多少年了。根据推算出来的结果，亚伯拉罕大概是主前22世纪的人物，约瑟是主前19世纪的，这样创世纪12-50章一共就是3个世纪，也就是大约300年的历史了。好了，创世纪所包括的历史年代我们稍微温习过了，跟着下来要讲的是创世纪所记载的事迹发生的地点。那这个问题一样要分开创世纪1-11章和12-50章2部分来讲了。 我们先讲创世纪一到十一章的事迹，发生的地点，这个要从亚当说起了。根据创世纪的记载，亚当夏娃被造之后是被放在一个名字叫伊甸园的地方的，而他们犯罪之后呢，就被赶出伊甸园，估计是在伊甸园附近。而人类的历史到亚伯拉罕为止，也就是在伊甸园附近一带发生的了。那么伊甸园的准确地点是在地球的哪一个角落呢？我们可以从创世纪的第二章找到一点线索。创世纪的第二章十到十四节，创世纪二章十到十四节记载，有禾从伊甸园流出，滋润那园子。而禾是分为四道的，也就是比顺、基逊、西底节和伯拉禾。其中第三道禾西底节就相等于今天的底格里斯河，第四道伯拉河也就是幼发拉底河了。这两条河的位置在亚洲的西南部，在他们还没有到达波斯湾不远的地方就汇合成一条河流，跟其他两道河一起流入海洋。不过挪亚时代发生的一次大洪水一定大大的改变了那一带地域的河道和地形了，以致昔日的第一道河和第二道河的准确位置今天已经没有办法查考了，只知道这两道河既然是四道河的其中两个支流，一定也在附近了。而西底节和伯拉河，也就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这是从圣经所提供的名字和地理上的位置可以鉴察出来的，这倒是一般解经家和考古学家所同意的。总的来说，创世纪的第一到十一章的历史就是发生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一带，也就是今天的中东一带了。那么创世纪的十二到五十章的历史又在哪里发生的呢？这就很明显了，首先就是亚伯拉罕的出生地加勒底的乌尔，然后是迦南地，然后是埃及，跟着是西乃旷野，最后又回到迦南。这是创世纪十二到五十章所记载的事迹发生的几个主要的地点，而这几个地点在今天的地图上是可以很清楚地辨认出来的。加勒底的乌尔大概是今天的伊拉克附近，迦南地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一带了，埃及在非洲的东北部，而西乃旷野则位于今天的沙特阿拉伯了。其中加勒底的乌尔这个城市在1922到1934年间被一对英国的考古队广泛的在附近发掘，结果有最惊人的发现，显示出乌尔是古代具有高度文化文明发展的地方，可以直追到主前3000年的日子这么久。另外考古学家又发现乌尔是著名的敬拜月神的地方，那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城市敬拜偶像的缘故，以致神要亚伯拉罕离开这个城市。总括以上所说的就是创世纪十二到五十章的事迹发生的地点都是可以从地图上辨别出来的。弟兄姊妹读这30多章圣经的时候，最好是有这个地方一带的地图放在旁边，一边读一边看地图，比对各个地方在地理上的位置，这么一来对创世纪的历史印象也就会更加深刻了。以上我们思想的是创世纪的写作背景，包括了书的作者、日期、全卷书所包括的年代，以致所记载的事情发生的地点。跟着要讲的就是这卷书的主题和特色了。那创世纪的主题是什么呢？相信不少弟兄姊妹都懂得回答了。创世纪的主题 就是万物的起源和以色列民族的开始。换句话说，这卷书主要是论到神怎样创造宇宙和人类，以致神拣选了以色列作为他的选民的前因后果。偶然会有没有信主的朋友向我问道，他说，神怎么会偏心呢？只拣选以色列人，只爱以色列人，不普及众生，不爱全人类吗？那遇到这样的朋友，你可以介绍他读创世纪，这样他就会晓得神实在不是偏心的，他的爱本来就普及全人类，只是人在被造之后一次又一次的犯罪得罪神罢了。神对人的爱始终是没有更改的，他拣选以色列人作为他的选民，也不过是为了要透过这个民族完成他救赎人类的计划。神为人预备的救恩早从创世纪就已经开始，创世纪其中的一个主要的特色就是这卷书一共有三个与救恩有关的相当突出的预言。第一个预言是在始祖犯罪之后，神对蛇，也就是对撒旦说，经文是创世纪的第三章十五节，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这次经文提到女人的后裔和撒旦的后裔要彼此为仇。这里说的女人的后裔，广泛来说是指女人的后代中被拯救的凭信站在与撒旦敌对的一边的。从狭义来说呢，就是指女人中的那一个后裔，主基督自己。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下半节指出，这个后裔要伤撒旦的头，也就是说要使撒旦致命，而撒旦呢不过只可以伤后裔的脚跟罢了。这个后裔不正就是那位得胜魔鬼的救世主吗？那么与救恩有关的另外一个预言就进一步的指出了，弥赛亚不但会是人类的后裔，更会是以色列人的后裔。这个预言就是神拣选亚伯拉罕以后对他许下的应许了。经文是记载在创世纪的十二章一到三节的，创世纪的十二章一到三节，在这几节经文里头，神除了应许要赐福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之外，他还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那地上的万族又怎么能够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而得福呢？没有其他的，就只有透过从犹太人而出的弥赛亚耶稣为世人赎罪，凡信靠他的就能够得着永恒的福分了。创世纪的第三个也是最后的一个有关救恩的预言，又再进一步的指出，弥赛亚不但从以色列民族当中而出，更要从以色列的犹大支派而出。这个预言是记载在创世纪的四十九章十节，创世纪的四十九章第十节。这节经文的上下文是论到雅各在临死之前为他的儿子犹大祝福的。经文说，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这节经文的龟和杖是象征王室的权威的，而细罗这个词在圣经的小字里边指出是赐平安者的意思。犹大的后裔要得王权，这在属犹大族的大卫身上第一次应验了，而这个荣耀尊贵的地位也一直延续到基督降生的时候，就是那位赐平安者来到的日子，那个时候万民都要归信基督。那除了以上三个宝贵的弥赛亚预言以外，在创世纪出现的其中两个人物，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大祭司麦基洗德，都是预表主耶稣的。这两个人物的预表主要在罗马书和希伯来书被解释明白，这是十分重要的预表。带出 关键性的真理。时间关系，我在这里呢没有办法详细跟你说明了，以后有机会再回过头来讲这两个人物的预表了。事实上，有关麦基洗德的预表，在诗篇选读那个课程里头，我们读到诗篇110篇，110篇的时候也有提到过的。有兴趣的弟兄姊妹可以来信向我索取有关的讲义。除了预言和预表之外，创世纪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一步一步的让我们看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透过创造的记载，我们看到神的大能和智慧；透过人的堕落，我们体会到神的慈爱和怜悯；透过洪水，我们知道神是公义和圣洁的，要惩罚罪恶；透过人建造巴别塔的事件，我们可以看到神是掌管万有的，人类的命运在他的掌握之中。那另外，亚伯拉罕的生平显示出神的拣选和救赎，以撒的生平反映出神的信实，雅各的生平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纵然不配也蒙神的眷爱。最后，约瑟的生平则充分地反映出神的保守和神的主权。总而言之，神的本性包括了他的大能、智慧、慈爱、怜悯、公义、圣洁、拣选、救赎，以致神是掌管万有的神等等，有关神一切都贯穿在创世纪所记载的历史之中了。从创世纪圣经的第一卷书开始，神就从各个方面启示了他自己，让人认识，让人敬畏，叫人不得不俯伏敬拜赞美他。最后我要再提一下的就是创世纪的大纲了。最简单的一个大纲就是将整卷书分为两大部分，也就是从1-11章的太古时期和从12章-50章的列祖时期。比较仔细的分段的话呢，又可以将这两个时期分为8大段，也就是创造、堕落、洪水、巴别塔、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不过还有一个大纲，虽然是比较复杂一些，却是根据创世纪本身所提供的线索来分段的，弟兄姊妹可以听一听，做一个参考。这个大纲是将创世纪的1章1节-2章3节，1章1节-2章3节作为全卷书的一个引言。这段经文是神创造天地和人类的一个最扼要的记录。然后从创世纪的2章4节一直到书卷的末了，就分为10大段，每一大段都以什么什么什么后代记在下面作为开始。这个结构在原文圣经很清楚的出现，至于中文圣经的翻译虽然有点不同，却一样可以看得出这样的分段来的。第一大段是从2章4节，第一大段是从2章4节开始的。圣经这里说，创造天地的来历乃是这样，原文就是天地的后代或者是起源记在下面。第二大段的经文是从5章1节，5章1节开始。5章1节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然后是6章9节，6章9节，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跟着是10章1节，11章10节，11章27节，25章13节，25章19节，36章1节和37章2节，分别论到挪亚儿子的后代、闪的后代、塔拉的后代、以实玛利的后代、以撒的后代、以扫的后代、 和雅各的后代。如果你翻看一下我以上提到的经文，就会发现这些经文都有后代记在下面的字眼。一个后代讲完了，又到另外一个，一直到雅各的后代约瑟为止。而整卷创世纪除了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的引言之外，其实也就是论到这一连串后代的历史。不过说是后代的历史，却不是每一代每一个人的历史都记着的。创世纪在引言之后的十大段经文所记的历史，在挪亚之后，主要是沿着挪亚的其中一个儿子闪的后裔这条主线记述下去的。沿着闪的后裔这条线叙述每一代的代表人物，这条主线最主要的一个后代就是基督。好了，创世纪的大纲就说到这里了。有什么疑问的地方，请你尽量的写信告诉我，我会尽快的在书信当中或者是在节目当中答复你的疑问的。摩西五经的课程今天又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